正式的检查。几周前，我们在一层的新空间里拆除了墙壁。
上个周末，我们开始粉刷这个空间。有些人在周五或周六或者两天都来了，一起粉刷了墙壁和柱子。新空间的舞台也已经开始搭建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，但项目正在推进，事情在发生，看到进展让人感到振奋。很高兴看到教会团结在一起，我们的目标是在12月7日，也就是下一个购物星期天前，让这个空间大致准备就绪，但也有可能更早完成。我们拭目以待，请继续为此祈祷。周五晚上，当团队在粉刷时，明显感觉到有些墙壁还需要做更多准备工作，比如多打磨一下，多填补一些缝隙。每个人都做好了粉刷的准备，但后来发现有些墙面需要更细致的检查，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。
这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圣经故事之一，当时有人需要检查城墙以便进入下一步，但正如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的，那从来不仅仅是关于任务本身，也不仅仅是关于这个项目，更不是只是完成工作。与神同行始终有属灵的意义，无论他呼召我们用双手做什么，他最关心的都是你内心的光景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，你上一次检查自己内心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诚实地评估自己灵魂状态是什么时候？有什么需要留意？有什么需要修正？这正是我想要一同查考的。如果你带了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尼希米记第二章。当时以色列民族已经在巴比伦被掳了100年。由于以色列人的悖逆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887年来到并毁灭了耶路撒冷，许多以色列人丧命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掳去，还有一部分渔民，他们被允许留在巴比伦。大约100年后，巴比伦被灭亡，如今波斯帝国掌权。他们的一位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国家，重建他们的城市。在第一章中，我们见到了一位名叫尼希米的人。当他得知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时，他心里受感动，愿意参与。他祷告、禁食、并请求王允许他带领重建工作。上帝垂听了尼希米的祷告，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还赐给他重建城墙的材料。事情在发生，进展在继续。这就把我们带到今天第二章的中间部分。第九节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王又派了军长和马兵随从我。第十节，河伦人参巴拉与亚门人臣仆多比亚听见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
在第二章的前面，当王允许尼希米重建城墙时，尼希米请求王写信给河西各省的省长，好让他们允许他安全通过。在那个没有电子邮件和短信的年代，王的信件能够验证这项使命，让人们知道尼希米得到了王的祝福。所以尼希米来到各地的省长那里，把王的诏书递给他们，于是他们就放他通过了。同时在第九节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到来颇有排场，王派了军长和马兵随同他。也许王这样做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他支持尼希米和他所做的事。王支持尼希米，但我们在第十节却看到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尼希米的使命感到高兴。这两个人，参巴拉和多比亚，发现了尼希米的计划，他们对此并不满意。
他们和他们的族人在以色列被掳期间定居在这片地区， 所以他们对尼西米和他的同伴回来重建感到不高兴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项任务不会很容易，会有一些反对，会有阻碍。尽管得到了王的祝福，但是尼西米依然坚持前行。11节，于是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3天。尼西米终于到达了耶路撒冷，可能在那里休息了3天。那时候还没有瑞安航空和 Wizz Air， 路程大约1500公里。尼西米可能用了3个月才到耶路撒冷，这是一次很长的旅程。但稍作休息后，尼西米准备开始工作了。12节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。我并没有告诉人我神感动我心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，除了我所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尼西米在半夜起来，身边还有几个人，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尼西米在做什么。那么他们去做了什么呢？13节，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沟井去，又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拆毁的城墙和被火焚烧的城门。尼西米所做的第一件事，甚至还没有告诉自己的人这次任务是什么，就是去巡视。他去查看城墙，在他告诉任何人神感动他心中的事之前，他先去了解实际的状况。他要亲自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有哪些工作需要完成。这么做有很多聪明之处，其中一个好处是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，可以让敌人无从阻扰。如果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就不会试图阻止他。但这也是明智的，因为尼西米要等到自己有了完整的计划之后，才告诉自己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在他能制定计划之前，他需要先巡视，了解该做什么。
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，但是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，我在暑假期间在一个基督教夏令营工作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让我负责带领小组，为一些负担不起的人更换房屋屋顶。像我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，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或培训。但我每周都要带领一个由20名学生组成的小组更换屋顶。于是第一天，我和小组成员来到一所房子，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始工作。于是我告诉小组成员，好，我们先把旧屋顶拆下来。于是大家开始拆屋顶，我当时感觉还不错，但很快一些问题就出现了。他们开始对这个工程提出各种问题，而我没有答案。有些人在工作，但很多小组成员却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然后，当我在屋顶上走动时，感觉到脚下的木头开始开裂，我不知道该踩在哪里，所以很明显踩到了某处脆弱的木板。结果，我开始往下坠。幸好有几根木梁，我抓住了木梁，没有完全掉下去，于是我的上半身还在屋顶上，但双腿已经悬在屋子里。当我掉下去的时候，木板划伤了我的身体两侧，导致我全身都是血。学生们帮我出来，也帮我止血。这是人生中那种比喻很明显的时刻之一，第一天就是个灾难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且我们也没有一个好的计划。西米没有犯我同样的错误，他没有一到耶路撒冷就立刻告诉大家，好了，我们来建造这道城墙吧。不是的，他首先考察了实际情况，他进行了评估，他仔细查看了耶路撒冷的各个城门，他绕着城市走了一圈，查看那些被毁坏的城墙和被火焚烧的城门。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
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尼西米开始在脑海中制定一个计划，他不断地检查。14节，于是我往泉门和王池去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可你过去。15节，夜间我又从山谷上去查看城墙，又回转进入谷门，就这样回来了。16节，官长们不知道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了什么，我还没有告诉犹大人、祭司、贵族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
尼西米继续查看这座城市和各个城门。我们在这里读到，城里的毁坏实在太严重了，他骑着牲口无法通过，所以他不得不改变路线，穿过山谷才能回来。我几乎能想象尼西米在想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于是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依然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尼西米并不是想把人排除在外，他也不是单纯为了保密而保密，他知道还不是告诉他们的时候。他很聪明，也很有策略，但正如我们在第十七节中看到的，大家其实并没有等太久。十七节，于是我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十八节，我又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。尼西米终于对百姓说话了，他以认同百姓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讲话。虽然尼西米只在那儿待了三天，他并没有说看看你们遇到的困难，而是说看看我们遇到的困难，他和他们是一体的。然后他谈到了形势的严重性，耶路撒冷城被毁坏，城门被焚烧，他们正遭人讥笑。尼西米没有对现状说谎，也没有试图让事情看起来很容易。不，他非常坦诚，他不是活在梦境中，而是面对现实。这里有一个大问题，必须采取行动。他也把百姓带入其中，把他们纳入这个故事。他向他们讲述了神怎样带领他来到这里。他告诉他们，王如何赐福他重建城墙，并提供保障和物资。尼西米见证了神的作为，告诉百姓神如何一步步引导他走到今天。当然，尼西米本可以说，神带领我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件事。也许有些人会跟随他，但人们喜欢故事。人们希望你不仅能触动他们的心灵，还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。我相信，当百姓听到尼西米信心的故事时，他们会受到鼓舞，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也应该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心声和故事，去激励他们，把他们带入这个故事中。最后，尼西米邀请他们参与进来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尼西米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和计划，现在他的愿景也将成为百姓的愿景。尼西米无法独自建造这道城墙，这需要百姓们共同努力。
我们总是容易想要独自做所有的事情，也许我们觉得其他人还没有准备好，或许我们认为别人会把事情做错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决定，好吧，那我自己来做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我们需要基督的整个身体来成就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试图独自完成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。我们必须邀请他人参与神所做的事。当然，他们的做法可能和我们不一样，或许我们认为我们做得更好，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我们需要彼此同心，
才能为主成就伟大而奇妙的事。
于是他邀请他们说，来吧，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很喜欢这里意象的清晰。尼希米只是简单地说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建造。我们在第十八节看到，神赐福了尼希米的意象。尼希米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和计划。现在正是他向百姓宣布这个意象的正确时机。百姓们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，多么特别的时刻。我们都渴望成为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事情的一部分。在这里，百姓也在说，是的，我们想成为这一部分。尼希米已经看到需要完成的事，他召集了一支团队，他们也准备好要投入工作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将会很容易。十九节，但何伦人、参巴拉、亚门人、仆人、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，就嗤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要背叛王吗？参巴拉和多比亚又回来了，这次还带来了一个新朋友，名叫基善。他们听说尼希米的计划后，立即开始讥笑，试图通过嘲讽他们的使命来让百姓灰心，甚至还说以色列要背叛王。显然这不是真的，因为王已经赐福给尼希米了。但这并不新奇，当你凭信心生活时，定会遇到反对。总会有人像参巴拉、多比亚和基善这样的人，他们会嘲笑你，盼望看到你失败。尼希米和以色列人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所以参巴拉、多比亚和基善唯一能做的就是攻击他们所做之事的意义。他们嘲笑说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虽然这些指控毫无根据，但这样的话语却真的能伤人，不是吗？当我们凭信心迈出步伐，并信靠神去成就大事时，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脆弱的位置，
而身处局外的人很容易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那根本行不通，或者真是浪费时间。
做一个批评者总是比尝试去做前所未有的事情要容易得多。当你试图凭信心生活，为主做大事时，不仅会有来自外部的攻击，通常内部也会有攻击。撒旦不希望人们凭信心而活，信靠神，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这一切，破坏群体中的合一。那么，尼希米是如何回应的呢？
于是我回答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，要起来建造。至于你们，在耶路撒冷，无份无权，也无纪念。
尼希米并没有回应说，王允许我怎么做，
或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。相反，他一开始就表明神与他们同在。他没有谈论王的权威，而是谈论神的权威。他说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必使他们亨通。他无视那些嘲笑的人，基本上在说，看吧，我们有工作要做，现在是重建的时候了。
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与神同工从来不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、一个项目，也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已。与神同工总有属灵的意义，在神呼召我们用双手去做的每一件事上，他最在意的是你心里正在发生的工作。
我相信此刻当我们在一楼进行空间的实体翻新时，也是思考神在你心里和在这间教会中要做的属灵工作的时刻，去思想主在你灵魂中想要更新和重塑的事物。神想在你里面重建些什么？让我根据尼希米记第二章给你四个思考的重点，帮助你思考神想在你生命中重建的内容。第一，诚实的检视是第一步。在尼希米做其他任何事情之前，他先四处查看城墙和城门。 他看到了破损。为了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，他必须诚实面对当下的状况。今天早上，主想让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关注什么？主想让你诚实面对什么？有什么是需要你关注的？
我们很容易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，心想，哦，总有一天我会处理那件事，或者我最终会把生命的那一部分交给主，或者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件事，于是我们一直往后拖延。对此我很理解，要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状况并不总是容易的，这是一个让人感到脆弱的位置，因为我们会看到所有需要修复的地方，心里会想，神怎么能修复这一切呢？破碎太多了，损伤太多了，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，根本不如干脆不开始。我相信当尼希米巡视那座城市时，他一定也对损毁的程度感到惊讶，他一定也对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感到意外，但他知道一件重要的事，他知道主与他同在，这使他有勇气迈出了第一步。
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专注于恢复的神，我们所侍奉的神渴望医治你内心破碎的部分。神以他极大的怜悯和爱，将他的儿子耶稣差派到世上来救赎我们，修复破碎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为他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因罪而破碎，但只要你悔改自己的罪，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就可以得救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建立在基督这块稳固的磐石上。无论你是否从未听过耶稣，还是已经跟随耶稣30年，神都持续地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，让他不断修复我们内心的破碎之处。但我认为，在达到这一点之前，我们必须对神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现状。我们必须对神说，主啊，请来重建我，医治我，修复我。在这个工程真正开始之前，我们必须活在真实之中。
你知道吗？那年夏令营的第一天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我的意思是，没有比从屋顶摔下来流的到处都是血更糟糕的了。我本来应该带领小组，结果最后却是他们不得不把我拉出来，还要照顾我。那一天真的很糟糕，但现在回头看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。我觉得我需要从屋顶摔下来，才能对自己的处境诚实。我需要摔下来才能坦白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需要摔下来才能诚实地承认我需要神的出现。而当我对这些事情坦诚之后，一切都开始变得更好了。到夏天结束的时候，一切都完全不同了。我学会了建筑。当有经验的小组来时，我就借鉴他们的经验。每一周都变得更好，更有条理。到最后，我不再需要上屋顶，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去培训别人怎么做，并鼓励他们完成工作。
我的意思是，在我能够成长之前，我必须对自己诚实。你需要在什么事情上对主诚实呢？也许是你现在对某些事情的态度，有些怨恨，有些苦读，也许你并不喜欢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，你希望自己身处另一个地方，你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同，但你没有把这种失望交给主，而是像抱着一条毯子一样紧紧抓住它。
听我说，不要让这些苦读在你心里扎根，要对主诚实，他完全能够承受。当你对主诚实时，医治就可以开始了。
也许你需要在某个拖累你生活的罪上向主诚实。在你心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我已经能控制住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应付，我可以处理。但日复一日，
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结果很明显是这个罪控制了你。要把这些罪向主承认，也要向你信任的人承认，好让他们为你祷告。当你对自己、对主、对他的子民诚实时，医治才可以开始。也许你需要在某段关系中诚实，事情并不顺利，但你不想承认这一点，你不想说出来，假装一切都好，比起面对那些需要被关注的问题要容易得多。但事实是，只有当你变得诚实时，那段关系才会变得更好。
最近有人借用了我的车几天，那是一辆比较旧的车。
他换车的时候告诉我，说开车时听到了些让人担心的声音。
我笑着说，没错，每次我听到那些声音，我就把音乐开大声。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。我再也听不到那些让人担心的声音了，
但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
对于我们一些关系的现状，诚实面对并不容易，但如果想让这些关系经历医治和成长，这是必须的。
下个月我们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婚姻退休会，目的就是离开城市，离开日常的生活节奏，好让我们能检查一下婚姻的状况，
诚实地面对婚姻生活中的美好与困难，这样我们才能成长。
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这些话，然后想，不可能，我才不去，我不想检查我们婚姻的墙壁，损坏太多了，要修复的地方太多了。听着，一个周末并不能解决婚姻中的所有问题。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不是一个周末就能建成的。但一个充满诚实的周末可以成为医治开始的基础。婚姻退休会并不是为那些已经搞定一切的夫妻准备的。婚姻退休会是为所有的夫妻准备的。所以，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决定来参加吧。如果你现在正和你的配偶坐在一起，马上拍一下他们的腿，对他们说，我们去吧。诚实的检查是让神修复你的态度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以及你生命的第一步。今天你需要在哪些方面变得诚实呢？第二点，与第一点有关。
二，不要等别人来做所有的工作。尼西米看到了耶路撒冷的问题，但他没有等别人来做所有的工作。他承担了责任，他负起了责任。他没有说，这是以色列的问题，而是说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他把问题当作自己的。你不能等别人来修复你生命中的所有问题。有些人会诚实地检查，看到了问题，但接下来却只是等待事情自然发生，等别人来把一切修好。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尼西米看到了需要完成的事情，并开始制定计划。在某个时刻，你必须直面需要完成的事情，并说，好吧，主啊，让我们开始工作吧，让我从中成长。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这些墙不会定义我的人生，我与你的关系才定义我的人生。主啊，请帮助我。你不能等别人来做所有的工作。现在说到这里，第三点，你也不能独自完成所有的工作。尼西米说，来吧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城墙。他自己一个人做不到，他需要帮助。所以，你不能等别人来做所有的工作，但同时，你也不能单独承担所有的工作。我们需要彼此。有句老话说，走得快，就一个人走，走得远，就一起走。我们需要彼此。
我鼓励你们这周阅读尼西米记第三章，这是一幅神的子民一起同工的美丽画面。他们在安放横梁，安装城门，金匠和做香的也一同修筑城墙。换句话说，人们在做那些与自己恩赐无关的工作，但因为任务需要完成，
他们都一同兴起参与。过去几天在粉刷时，我问一些正在粉刷的人是否以前做过这项工作，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做过，但他们在那里服侍主，服侍他的教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彼此。如果你试图独自过这一生，你会筋疲力竭。神看见亚当，说他独居不好，不要试图靠自己重建人生，那太难了。但你在基督里有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支持你，帮助你，让我们彼此扶持。最后，还有一点。
四，会有反对。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中看到参巴拉和多比亚的反对，在尼希米记的其余部分也同样存在。事实是，必然会遇到反对，这会很艰难，但最终是值得的。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不容易，你会面临反对和困难，但最终总是值得的。当你敞开心扉，让主来修整和更新时，会遇到一些你无法预见的障碍，有时也会遇到挫折，有时可能会觉得前进一步又倒退两步。但要相信主在工作，住在你里面的基督比世上的那一位更大。你看，第一阶段的工作令人振奋，看到某些事物被改变、重建，真的很棒。但你知道什么更令人振奋和赞叹吗？那就是看到你迈出信心的步伐，敞开心门，让上帝来转变、更新和重建你的心。
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完工。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专门做修复工作的神，我们所侍奉的神愿意医治你心中那些需要被修复的部分。问题在于，你是否愿意在这些事上对他坦诚呢？正如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中看到的，这就是第一步。讲到结束。